姊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时间调教了，但是弟兄姊妹还在坐在这里啊。我相信总有一两位忘记了，但是他们就变成了迟到了。我们今天继续的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我的妈妈生长在日本统治香港的时代，日本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之间就统治了香港。那时候香港的经济很差，所以我的妈妈11岁她就要出来在工厂里边做童工，就帮助家庭的收入。她以后几十年都是这样，直到我们长大了，然后我们出来工作，她才可以退休退下来享受一下。我们兄弟姊妹有四个都是由我们的外祖母看顾长大的，因为妈妈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奶奶就看顾我们。我的妈妈本来有一个妹妹的但是因为我的外祖母年轻守寡，她的丈夫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没有能力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能力去养大，所以呢就把他送给人抚养。当日本统治香港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物资不够，所以呢他就把很多中国人呢就赶回国内去所以这个家庭抚养的家庭在兵荒马乱的时间也失去了联系以后再不知道他们去了那里，所以这个我的妈妈的妹妹从此就没有再见过面。我的外祖母她除了看过我们之外呢，她也做一些工作帮助家庭的收入。她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呢就是一个道教的道士，就是做法祈福的那些道教的道士。虽然那个时间生活都很困难，但是呢还有很多迷信的事在那里发生，所以呢他的工作也是蛮好的，收入也是不错，很多人呢都请他去做法去念经去祈福这样。然后他的这个哥哥呢就训练我的外祖母做他的助手所以呢他们一同出去一同呢就工作。当我信主之后，1974年我信主之后，我觉得外祖母年纪越来越大，所以呢可能他的时间不多所以呢我第一个就向他传福音。本来我觉得他从前是一个道士的助手，所以呢可能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很奇怪，当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好快他就欢喜的接受了。我就问他，我说奶奶，为什么你这么容易我向你传福音你就相信呢？你从前不是做你哥哥的助手吗？我的外祖母他就说，哎，那是一个工作而已，我根本不相信，我们两兄妹都不相信我们有什么法力的那就是我们熟念一些咒语，然后做一些动作，做一些仪式而已所以我根本我这是工作而已。他这一句话呢使我有很多的反省，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确信一件事，他深深相信一件事，他对持守这个信仰，持守这一件事，推动这一件事，大概没有什么动力。同样的，如果在基督的信仰上边，如果我们不肯定，我们不敢肯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边大概也没有什么尾声，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业成。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或者是唯一的 救主。但是这一段圣经除了肯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之外，还对我们有几方面的提醒，所以我们先看圣经给我们的提醒。首先，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上边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为其他人去祷告，不是单是为自己祷告，要为其他人祷告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忘记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属灵生命不算完整。第一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我劝你，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意思，因为保罗常常说第一，他就没有讲第二所以保罗的第一的意思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诸谢。在中文的翻译里边有一个礼字，我劝你，好像这一番话是就是但是对提摩太讲的，所以对我们就不适用了，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祷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来的文字，在希腊文里边这个是没有这个礼字的，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我劝，我劝要做这些事。所以呢，那个对象可以是提摩太，也可以是所有的信徒。中文圣经在这里加上一个礼字，因为我们中文的文化虽要有一个对象，我劝什么，我劝你所以呢加上一个礼字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讨论研究中文圣经加上这个礼字是不是正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代祷的责任是给每一个信徒的，我们需要为万人恳求，也包括了我们为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为不信的人也是需要祷告。如果我们明白神赐下恩典的一个媒介是祷告，祷告是神赐下他的恩典的一个媒介，那么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懂得为自己祷告，他们不认识神，不懂得为自己祷告，他都得不到神的恩典，就需要我们去代祷了。很多时候我们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神还是帮助他们。为什么呢？有时候要增强我们的信心，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恩待人的主，增加我们代祷人的信心，或者他要引发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信心他都看到原来这个神是真实的。有时候也是要证明福音真实，有时候也是要成就他的计划。所以不信的人经过我们的祷告往往得到神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花钱，我们帮助人最有效的方法。有时候我们帮助人还要付出时间，还要付出金钱，但是为他们祷告就是一个不用花钱就可以帮助人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真是好好的珍视，好好的利用这个神给我们祷告的一个权柄。但是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就问我，他说我真的为人祷告尤其是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很多年了，就是希望他们也信主，这应该是神很喜欢的事嘛，就是我的家人都信主，神应该很喜欢呢。但是为什么经过了十多年还没有什么果效呢？我的家人还不信主呢？这个问题不容解答。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有自由意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如果他运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不信的时候，他是可以坚持在神的救恩之外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人祷告，但是对方他是消灭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但是有一点我是相信的， 这是当我们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的时候，神是很愿意给那个家人多一个感动，在他心里边就有增加了一个感动，可能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想到我们曾经向他传福音的事，神有一个感动在他心里边，或者安排一些他听到福音的一些机会。我是相信的，当我们为我们家人信主祷告的时候，神就增加一个感动在对方的身上，增加一个机会使他听到福音。虽然人还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消灭圣灵的感动，神把一个感动放进去了他消灭了，把另外一个感动放进去了他又消灭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灰心，我们还是祷告，我相信终于有一个感动，这是这个亲人信主的转变的一点。在新约圣经里边总共有七个不同的希腊文是形容祷告的，我们看到但是这一节的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的圣经，我们就看到四个了啊，七个，总共整本新约有七个讲到祷告的，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四个了，就是分别是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大多数的解经家他们都同意头三个它的意义是很相同的，没有太大的需要把它们分别出来，那主要的意思就是祷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既然圣经在这里用上不同的字，总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吧，有一些的基本上恳求，首先我们看恳求，就是注重人的有一个很紧急的一个需要，突然间有一件事发生了，有一个意外或者有一个特殊的事发生了，要需要去解决的一件事，我们就赶紧的为这一件事在神求，这叫恳求，就是恳切的在神的面前求。那么第二个字呢，祷告，祷告就是在圣经里边最普遍来形容祈祷的，祈祷的一件事，就是注重在神的主权，就是提醒人神在万物上边掌权的，当我们遇到不能够解决的事，人的尽头这是神能力的开始。然后代求这一个意思在新约里边只出现了两次，都是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讨论商量，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讨论和神商量的意思。如果用在祷告上边，这是承认我们的智慧我们不足够，我们的远见我们看不到，连我们自己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何况是别人的事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别人的事放到神的面前求。有时候我们真的遇到这个情况，一个好朋友他把他生命中很困难的事分享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听到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唯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圣经在这里还有第四个形容，就是祝谢。祝谢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为别人献上感恩，如果对方是已经信主的，我们就为神对信他的人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感恩，如果对方是还没有信主的，当然他们不会为自己的成功去感谢主，但是我们就可以代替他去为这件事去感谢主，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神还是这样的恩待他。当我们祝谢的时候，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给我们得到帮助。我们想一想，在心里面想一想， 有时候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妒忌，妒忌其他的人。由于我们的罪性，我们看到人失败的时候，可能有八九分的同情啊，你怎么苦啊，但是可能在我们的脑海的深处还是有一两分的幸灾乐祸啊，终于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了。相反过来，如果我们看到人成功的时候，可能真是真诚的有八九分的为他高兴，但是往往在我们的脑海的深处可能也有一两分的妒忌，哇，为什么他这样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学到朱谢为别人感谢主，看到他的成功就从心里边为他感谢神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不犯上这个妒忌的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犯上过刚才我们说的看到人的不幸，看到人的失败，我们有一点同情，但是也有一点幸灾乐祸。我们看到人的成功，我们有一点为他高兴，但是我们也有一部分就是妒忌他。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为我们的朋友，为他的成功去逐谢的话，感谢主，神这么好，无论你信主不信主，神给你这样的成功，我为你衷心的感谢上帝，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不犯上这个妒忌的一个危机。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要为万人祷告，第二个教训就是在第二节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然后第三节进一步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保罗他写一番话的时候的政治背景，我们就对他这个教训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因为保罗的时代，那个在上面的政府不是一个优待基督徒的一个政府，虽然当时罗马还没有大规模的一个迫害基督徒，但是在维持和谐、维持社会公众安宁的大前提底下，对基督徒其实很不友善，很多的事都是对基督徒不友善。但是保罗竟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去吩咐信徒要为君王和在位掌权的人去祷告。当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对基督教不友善，但是罗马的地区官员在一些犹太人的领袖的鼓动之下是开始迫害基督徒的，但是保罗还是叫信徒为这些政府、为这些官员去祷告。为什么呢？有些解经家就看到，其实保罗不单是在这里，在罗马书十三章他也有同样的观念啊，在那里保罗就吩咐信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这些权都是上帝给的，就是要维系社会的安宁秩序和赏善罚恶，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呢，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另外一方面啊，解经家相信保罗吩咐我们要为掌权者祷告，是要把信仰纯正的信徒和他在第一章讲到的那个异端，那些提出来要推翻政府的人要分开啊，因为那个时候在第一章有一些异端出来了， 就鼓励人要破坏邪回的秩序，要了推翻这个他们不喜欢的一个政府。所以呢，保罗就特别的吩咐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不要怎样做，要为在上的祷告。我们不知道这些解释对不对，但是其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最明显的保罗说我们要为在上的祷告，是为了信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生活。什么叫敬虔呢？敬虔主要的意思不是说每个礼拜都去礼拜堂做礼拜，然后呢奉献的时候也把一些钱去奉献。主要敬虔不是这个意思，敬虔的意思就是他的生活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他常常就想到上帝喜欢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做，这叫敬虔不是坐在礼拜堂做礼拜，就是敬虔。然后端正主要的意思就是他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不是被人看为一头狗这样的生活，是有一个过人尊严的生活，就是端正的意思。平安无事就是不受到无理的骚扰，就是无理的进你的家敲你的家等等保罗就是告诉信徒，你们要为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掌权的人去祷告，就是主要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实践你们的信仰，在平安的环境里边实践你们的信仰，也是让我们可以自由的传扬福音。但是为政府祷告，使我们有平安的日子，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在政府承认甚至政府优待的时候，在社会赞赏欣赏的时候，教会反而失去了奋斗力，教会反而失去了一种活力。然后在这样的环境，就是政府承认，政府给优待，然后社会欣赏的环境底下，基督徒往往也变成了比较他们的信仰幼嫩，而且他们就变成了没有一种危机感。有一个很出名的讲员很多年前我听过他讲到，他说我们常常祷告，就是求主给我们有平安，但是他说这一个世代更需要的不是多一点平安感，他说这一个世代更需要的就是多一点危机感，因为在有危机感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我们的主。所以从教会历史来看，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昏世的花朵。反而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在动荡逼害当中，教会就奋力的前进，培养出一个坚韧的精神，我们的信仰就更加的坚固。所以圣经在这里叫我们祷告，叫我们有一个平安的生活，是好事呢还是不好事呢？从教会历史来看好像是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情况就叫我们祈求社会动荡求动荡就好了，社会动荡的时候对教会就好了，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靠危机来建立的信仰。不错，危机可能使我们更经历神的保守，但是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危机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圣经纪念的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一个平安，不是单是我们信徒求一个平安的环境，是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以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边，他们能够听到这个福音。所以我们需要为在上 掌权的人祷告，无论那些管理我们的人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我们都需要为他祷告。你可能喜欢十种的政府，你可能有一点不喜欢，但是我们需要为他祷告。你可能喜欢奥巴马的总统的政府，你可能不喜欢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他们都是我们代祷的对象，就是我们代祷的时候往往忘记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上一次你为你的领导人，你为你的总统，你为你的总书记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愿今天我们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使神放一个感动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成为一个爱人民、他们尊重自己岗位的一个官员。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教训的第三方面，在第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这两句话呢，引起了神学上边很热烈的讨论。神愿意万人得救，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吗？在历史上边有一个神学家，他叫加尔文，他的作品每一个神学生都一定要看的。他的思想的特点是很强调神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一个主权，所以呢，他认为人的得救不是由人来决定的，以致决定权好像在人的手上。如果我接受耶稣还是不接受耶稣是我的决定，那么神也意想不到。他突然间你不信主的时候，他很奇怪，你终于不信主吗？然后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就很奇怪，哦，你信主了，好像神是意想不到，等到你做决定的时候，神才知道最后的结果。在加尔文的思想里边，结果他接受不到，他说这样神还算是一个有主权的神吗？那个得救不得救这么重要的事，那个控制权在人的手里边，连神也意想不到一个人最后究竟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所以从这个思想里边，他就发展出一套很精密的预定论和拣选论。他相信耶稣基督只为相信他的人去受死。如果耶稣是为万人去钉十字架，那个万人中间有一些人不相信他，那么他的死亡在一些人的生命中就落空了。结果他接受不到，他觉得这个不可能的，耶稣的宝血怎么宝贵，然后他能够在一些人的身上落空，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就说耶稣只为信他的人受死，没有浪费，没有浪费在那些不信的人的身上。但是有另外一派的神学家，他就认为万人就是万人啊，耶稣在这里就是神就是愿意所有的人都信主，耶稣为所有的人死，不单是为忠于信他的人死。所以呢，两派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怎么样评估这两派的一些看法呢？那我们就觉得加尔文的思想，他能够讲服人的理性，就是维持了神的主权，但是很难讲服人的感情。另外一派，他就配合人的感情，但是呢，在那个理性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困难，降低了神的主权。有一个弟兄曾经告诉我，他说，如果你告诉我，我的亲人不信主，我向他们传福音，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决定，他们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 终于选择不信主，他们就为他们的选择负上责任，承担后果。结果我还可以接受，我是很难受，但是我可以接受，是他的决定。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他不得救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没有预定他得救，他说结果上帝我不能够相信，我很难接受。所以我们看两派的这个理论，我们怎么样看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对象。一个人是否得到神的拣选，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可能有拣选，可能没有拣选，只有神知道。神是不是有预定，是不是有拣选，这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对我们来讲，我们眼前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都可以蒙恩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传福音和我们去做差传去布道的一个动力。感谢主，这一段经文平衡了我们从前看过的以弗所书、罗马书、彼得前书，那些此伏是很明显讲到预定论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给我们平衡了这个看法，给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他愿意万人得救。至少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站在救恩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从我们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对象。但是这一段圣经其实里边还另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除了神愿意万人得救之外，神愿意我们明白真道。这是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不单是要得到去天堂，得到永生，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天堂的保险单，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理学校的预学准许书。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好好的更深的明白真道。然后我们看到最后第四方面，这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是保罗毫无保留的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的中保。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一段圣经是被人攻击最多的一段圣经，很多人批评基督教是一个很排他的一个宗教，是一个很窄的观念，很狭窄的一个信仰。连很多信主的人在这一段圣经的面前也觉得很不自在啊，这一段圣经给我有一点不自在。所以呢，在追求心胸广阔的一个思想之下，就要冲淡这一段圣经的内容，甚至承认其他的信仰也有它拯救的功能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以为这样就能够引到更多人的信主。在上一个世纪自由派的出现，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把这个门打开大一点令人容易进来一点，那么更多人得救啦所以呢，就把基督的特特性就是冲淡了，以为接着把门打得更开。其实我们就看结果，那个自由派的教会慢慢的没落，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肯定的一个信息传给人。我们说这是叫自为长城，念自己的信仰也动摇起来。我们再来看看，当圣经 那个肯定的宣告，说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真神。不错，当我们说只有一位真神的时候，就反面的说是其他世上有假神，有偶像，但是也不代表撒宅或者是错误。比方说我们说地球是圆的时候，我们就否定了地球是平的，或者是好像金字塔的这样，我们就宣布说地球是平是错误，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要因为说唯一的神或者是唯一的中宝的时候，就有人不愉快，我们就修改我们的信仰。其实当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的时候，是要给我们一个平安，一个安宁，一个心信靠的一个心，就是知道我们在这个神的看顾，在他的保守底下。另外一个比对就是希腊就是每天都是神的，结果他们就要不断的讨好这个神，恐怕讨好了这个那个不高兴，讨好这个所以呢，他们我们知道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就看到一个卫士之神，因为他们恐怕拜漏掉一个这个就不高兴对他们呢就降灾在他们身上，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坛里边呢就拜那个，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们先拜你，不要动怒所以呢，保罗就看到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说只有一个神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平安，一个安全，就是说我们在他的看顾的底下。同样的，当我们宣布耶稣是唯一救主的时候，也不是撒宅，也不是排他。就好像我在洗礼班常常和同学讲到的，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信仰的目的是做一个好人，是有一点宗教的分徒，那么信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信邪教就可以了，因为一般正统的宗教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帮助你做一个好人，帮助你有一点宗教的感觉，有这样平安的一个感觉。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这样，你信什么都可以，你甚至不信什么都可以，你单信是自己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信仰的目的是要和神修补那个破裂的关系，重新和他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得到神的赦免，然后得到永远的一个生命，我们偏看那个世界上面的宗教，我们就看到没有一个宗教提供这样，只有基督耶稣才可以得到和我们做我们的中保，使我们和神的关系修补，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当世界上边其他的宗教都没有提供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唯一提供的，这是撒宅吗？不是，没有，根本没有侵犯其他的宗教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提供。所以我们就主要看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因为传扬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自大，我们是排他，我们是不安，因为世界上边根本没有其他的救主，未信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边，使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使他们和天父的关系得到修补。在结论的时候，如果有人还害怕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宗保，唯一的救主， 保罗在第六节就加上一句，到了时候解释必证明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解一件事最后的证明不是我们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原来福音虽然是借助信徒传扬出去，但是证明在 人的心中证明福音真实的始终是上帝自己，圣灵在人的心中做这个感动的工作，就胜过我们的辩才无碍。有时候以为我们能够辩赢了对方，对方就信主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其实一个人信主就好像我们从前信主一样，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证明他自己，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是可以放心得到鼓励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唯有耶稣基督为信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边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借助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为万人祷告，特别是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所以我们为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的政府祷告，求你帮助他爱人民，也是帮助他尊重他的工作，尊重他的身份，以致到帮助人民在一个平安的环境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也为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祷告，主啊，求你给他一个爱人民的心，也是给他一个尊重他工作的心，以致到在美国也有这个传福音的自由。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的道理，以致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深度的委身，我们也有深度的真诚。我们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